OFS 的伙伴们、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补一次经读，回过头去读以弗所书的5章21到33节，因为这一段经文谈到了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顺爱妻子，很容易被误解啊，所以我也有很大的负担，想要把它讲清楚、说明白。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段经文里面不回避，而勇敢的面对，而且能够蒙福。那我这样说吧，我把它题目叫做“顺服与你想的不一样”。我们中间姐妹是占绝大多数哈，可以说是很关心这个问题。那其实，弟兄做丈夫的，有的时候也误解。以至于在这个问题上面，不但神的话没有给我们蒙福，而且让我们掉在那个字句的这个死胡同里面。所以我今天要把夫妻之间的爱与顺服的真谛，把它就我自己仔细的参研，然后根据自己的经验，还有所看到的事实，把它理出一个重点。那我首先把这个夫妻之间爱与顺服的真谛哈讲清楚，然后呢，也可以说顺服真的不是像我们所想的那一样啊。如果我们想对了，那我们就蒙福了，我们也就容易做得对。好，那我先把今天我列出来的这个文字稿哈，最后我有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我先说给大家听，大家可能就放心了哈。所以这段，等一下我要读的以弗所书的这个妻子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的这段经文呢，它实际的可操作性呢，实际上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夫妻必须都信主，而且双方都要有心，都要有心哈。很尽心的，更多的在基督里面，在主里面求进步，寻求更认识基督，以至于呢，丈夫慢慢能够活出基督的爱，妻子能够活出基督的绝对顺服。在这种大前提之下呢，保罗的这一段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的经文呢，就活泼起来了。否则的话，一定把我们带到死胡同里面去。所以呢，我得出来的结论的另一个是，当丈夫哈在凡事上如果用基督的道，就是用圣经的真理来洁净、来管理家庭的时候呢，妻子在这一切的事情上要顺服丈夫。您就可以听到这一切是什么事呢？是丈夫愿意用基督的真理来管理洁净家庭的时候，妻子在这一切的事情上要顺服。那说到顺服呢，我们仍然能够容易误解这两个字。顺服好像就没有意见了，好像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回答啊，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不是的，夫妻之间要彼此顺服啊。所以妻子顺服丈夫的过程中，是可以充分表达我同意还是不同意，我赞成还是不赞成，甚至于明显有反对的意见都可以表达出来，因为这就是基督的精神嘛，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嘛，我们怎么能够虚与蛇尾呢？做妻子的怎么可以说心里明明不是觉得这样还要这样呢？所以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丈夫如果爱妻子，他真心的爱妻子，就像基督爱我们的话，他不但爱我们的身体，他也爱我们的灵魂。所以丈夫爱妻子就应该要爱惜并且尊重妻子的自由意志，尊重妻子能够表达同意或不同意，然后好好商量。另外，关于夫妻两个人个人的个性、爱好、习惯，想吃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怎么穿衣服等等，都不是在顺服的之列啊，都可以彼此尊重， 彼此这个顺服。好，那如果夫妻在基督里面充分的沟通了以后，那么一个家庭里面常常是有很多可能是跟基督的事、跟神国的事有关，特别是夫妻都很爱主，可能在教会的服事就越来越多，所以在神国的事情上妻子要顺服丈夫，在人国的事情上也有很多事情不是涉及到教会，可能就是一般的家庭俗务，跟隔壁李家、张家、王家是一样的。那在这样的事情上呢，彼此尊重，凭默契就可以了。譬如说在我们家里面的话，生活习惯，吃喝啊，院内院外啊，各样大小事情，我都交给妻子来处理，我就顺服她。但是在关于属灵的带领上面，在教会的事工上面，在服事的事情上面，我的意见妻子就尊重也顺服，她不是没有意见。比如说我做好了 PPT， 她也可以看出有一些问题有意见，她可以提出来，然后我也可以采纳她的意见，这个不违反顺服的原则哈。所以再来讲什么基督是教会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头呢，去查考呢，它不是一个身体的这个头的头，它是源头的意思，是那个 origin， 就是那个泉源之头哈。所以这样说的话呢，那基督就是教会的源头，那丈夫是妻子的源头。从创世纪开始，我们看到了从丈夫的肋骨拉出了妻子所以丈夫是妻子的源头，就像教会从基督的肋旁血与水流出来造成的是一样的。所以那这样的看法的话呢，这个头就不是我们讲的这个做领袖的这个头，而是源头的头。这个源头呢，通常是供应的源头，是一个，不是一个强权，不是一个地位，也不是一种压制，而是一种接纳和源源不断的供应。所以说到这里的话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难怪保罗在这里说了，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耶稣基督也说了，所以意思就是源头教会是基督，妻子的源头是丈夫，夫妻两个人就要成为一体，也丈夫不能带着父母家的习惯来，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是基督化的家庭，而不是把我们祖宗八代的那个生活习惯那种三从四德都带过来所以我想这个部分的话是我们就是可以说是把它讲清楚，我们最后的顺服的实际可操作是这个样子。好，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再从头再看一看。我们先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哈，以弗所书5:21-33，通常21节是在前一段里面，但是这个分段是有点错误啊。21节是说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不能漏掉。在彼此顺服之后才说到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啊，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了在这里保罗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啊，既然是极大的奥秘，还不是普通的奥秘，那就当然我们不可以用平常心去看待和思量这个问题，否则的话一定会掉在保罗自己说的字句叫人死的迷惑中，岂不是吗？但是今天我们要就从这种死字句中出来，活在精义里面，在活泼的道里面啊，能够这个活泼起来。我们要慎重的面对这段经文，要得自由释放，不能被控告，不能被捆绑，而且我们还要借着夫妻关系基督化的过程，也就是说啊，夫妻关系不断的在基督信仰里面长进，不断的增进的过程里面呢，来充分见证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荣神一人，这是保罗希望这样，因为基督与教会的关系是个奥秘，所以用夫妻的关系来比喻。但是保罗呢，又很担心夫妻的关系在犹太人讲起来呢，在当时犹太社会，他们有传统的夫妻之间的那种关系啊，犹太社会的这个女权是很轻的啊，那跟中国人的三从四德旧社会是差不多的，但是那也不对，不是那样就对了，不是那种顺服啊。那另外还有呢，当时的外邦信徒希腊文化影响呢，就是女权嚣张，非常混乱，保罗也很想纠正，就这两者偏左偏右呢，但是他的这个中庸之道呢，不是我们把它除以二，不是放在中间啊，说不要过分的嚣张啊，也不要过分的顺服，不是，而是说要把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拿出来做一个对比。那这样的话呢，就是真是一个奥秘了，因为首先要实践这段经文呢，是必须深切的了解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又必须深切的了解基督是怎么回事，教会是怎么回事。这说到今天呢，我们要说多少人信基督的一段时间，对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有多少的认识呢？如果并不是这么认识，那怎么能够好好的面对和应用这段经文呢？所以我觉得保罗是督促我们要好好的在基督里长进，先要更多的了解基督，更多的了解教会，以后在应用在我们的家庭关系、夫妻关系上面的时候呢，可以相辅相成，用夫妻关系来增进对基督和教会的认识，用基督和教会的认识来更多的增进夫妻的关系，才是合乎神心意的哈。所以保罗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夫妻关系的最高境界，你们听说哈，这是最高境界，要如同什么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是最高境界。那开始于什么呢？开始于第21节，就是大家都来敬畏基督，然后彼此顺服开始。先不要说谁顺服谁了，因为大家都还没搞清楚基督与跟教会的关系，特别初代教会刚开始的时候，可以说是成分非常的复杂啊，水平参差不齐，也有很多的教会并不顺服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是语重心长的，又要督促夫妻关系像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又要希望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能够合乎神的心意，所以他用夫妻的关系来对比，让人容易了解。但是我觉得这还真需要圣灵啊，所以在这一段21节以前说到是当被圣灵充满，彼此常用灵歌颂词、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错啊，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之后才说到我们应该彼此 啊，敬畏基督，彼此顺服。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开始于敬畏基督，彼此顺服。但是平常怎么操练呢？是要操练，也不是把这段经文放在那里，不能把它当耳边风，要很重视，但是也有很明确的了解，一点一点的在平常操练。就丈夫呢，要爱人如己嘛，基督不是爱人如己嘛？爱人先不要说别的了，先爱妻子如自己吧，爱妻子如同爱自己。我这个做丈夫、做牧师，退休到现在，我回忆起来，我都做不到说我要爱妻子如同爱我自己一样。当然，我也不是很懂得爱自己，一个人要懂得爱自己，才懂得爱别人，爱如同爱自己哈。这是话多出来的话哈。那所以呢，丈夫如果平常操练爱妻子如同爱自己，而妻子又能操练敬重丈夫，在中间不断的实践。不断的提升，不知不觉就晋升到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了所以这个就是保罗的心意，是希望这样不是我们拿他把他当个教法，把他当教法师，把他当一个教条来照着十字句来操作哈，我想这是不对的。好，以弗所书其实它的目的还是以教会观为主，当然以弗所书后面讲到了家庭生活，包括亲子关系、夫妻关系对待父母孝敬父母等等等等这些呢，但是它都建立在教会观之下所以在保罗的心目中，既然基督建立了教会，而我们基督徒有都必须委身在教会，以至于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必须跟教会连起来，也就是必须基督化，也就是夫妻要基督化的夫妻，基督化的家庭，基督化的亲子关系，基督化的这个朋友关系。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教会是变成是一个样板，是一个保罗的一个拿出来的一个标准，拿出来一个对照但是说起来容易，还是靠圣灵。为什么呢？因为真正要明白教会与基督，基督与教会也都不是这么简单，也需要一段时间的追求渴慕然后经历才能知道哈。所以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了，他把夫妻关系比喻成基督与教会的关系，这是极大的奥秘，它不是一般的夫妻关系的应用，所以千万不要用在一般的夫妻关系里面。夫妻两个人如果都没有信主，根本不能用。夫妻中间两个人，一个人信主，一个没有信主，也不能用。这段经文也不能用。夫妻中间两个人都信主了，但其中有一个信的好像没有信一样，根本都不到教会，或者根本就是认同性的就知道这么回事那这也是不能用所以这段经文的使用是非常条件非常严苛的哈。好，那么丈夫要如同基督，要成为爱的源头，妻子要如同教会能够顺服就能够蒙福这都是知道了教会，知道了基督以后所了解的。那如果了解了以后，丈夫愿意效法基督，他要做到的就是要成为爱的源头，他不是一个指挥中心，他也不是一个权力中心妻子的顺服并不是维稳妻子的顺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因为他是源头下游向上游这个顺服是对的所以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子，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两人成为一体。所以这不是三从四德的家庭伦理关系，不是中国人把父母亲当作源头中国人把父母亲当作源头嘛，结婚以后呢，有父母亲插手在儿女的儿子跟媳妇之中，那儿子跟媳妇之中怎么能够实践妻子顺服丈夫，丈夫爱妻子呢？就已经够复杂了嘛， 对不对？夫妻两个人就不容易了，再加上如果还有父母亲介入，那就不行。所以圣经从创世纪开始，基督也讲，保罗也讲，就是两人成为一体，人要离开父母啊，意思就是说，源头有一个重新的开始了，在基督里是一个重新的开始，就丈夫成为源头，妻子成为顺服啊，那这样的话呢？啊，就跟我们天然人觉得父母是我的源头，父母是我的源头，我们就要听父母的。那结婚了以后，丈夫也听父母的，妻子要听丈夫的，怎么听法呢？对不对？所以到那妻子要听丈夫的，那不如直接听婆婆的呢？所以这些都是乱象。所以在这个地方，保罗讲得很清楚啊，夫妻两个人要成为一体啊，都要离开父母。那这个重点是在于父母要记得要让儿女离开，不要插手的太厉害，不要插手啊。夫妻都是基督徒的前提之下，夫妻之间的爱与顺服就要像基督与教会的关系一样去实践。所以这个大前提是夫妻都是爱主的基督徒，而且是愿意不断的进步，在基督里长进的基督徒啊。否则的话，马马虎虎的话也谈不上这段经文了，因为这段经文要这么仔细的去研读，要这么仔细的去认真的去对待，那都不是一般的基督徒愿意这样做的。因为一般基督徒都活得马马虎虎就算了吧，过得去就好了，所以丈夫呢要无止境的学习基督，为教会舍命，学习基督为教会舍命，并用水与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没有玷污，把教会献给自己。顺服自己，所以丈夫有责任用主的道来洁净家庭，洁净妻子。在家里面遇到很多很多外来的纷扰的时候，家里面的意见非常乱的时候，大家心思意念非常的受污染的时候，丈夫要用主的道来洁净，要在祷告中啊，要在各方面来洁净这个家庭。在这个时候，妻子要顺服丈夫。所以在基督化的夫妻关系里面，当丈夫用真道来治理管理家庭的时候，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一样。但是妻子又不能把丈夫当作主。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要像主就在旁边看着。主很喜悦妻子向爱她的丈夫表达顺服。不是把丈夫当主，这个很重要，我们不能有两个主。耶稣也讲过，你们如果爱家人胜过爱自己，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嘛。那如果妻子顺服丈夫到一个地步，把丈夫都当主了，那这个就不配做主的门徒了。那所以我们读圣经呢，真的要前后对照哈。那基督的话跟使徒的话都要前后对照啊，要把经义活出来。教会应该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应当怎样。基督怎样爱教会，为教会舍命，丈夫也当怎样，像这样怎样怎样也当怎样这样的句子呢，是叫夫妻不断的在教会里成长，不断的认识基督的爱与顺服，不断的学习基督，不断的体认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这样才能够知道怎样怎样怎样说教会怎样妻子也该怎样基督怎样，丈夫也应当怎样。那都不认识上帝，都不认识基督，都不认识教会，那怎么个怎样法呢？所以保罗的这些句子其实肯定的大前提就是夫妻两个人都非常追求，越追求越知道怎样基督怎样，越知道教会怎样，然后自己才怎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的丈夫要爱妻子，爱到妻子甘心乐意的顺服不是说拿着一个教条，丈夫说你应该顺服我，妻子说我本来不想顺服你，但是圣经要我顺服你，我就顺服你，这就没有意思了，这完全没有意思所以丈夫要爱妻子，爱到一个程度，爱到妻子甘心乐意顺服，就像耶稣爱我们，为我们舍命，我们甘心乐意顺服是一样的嘛所以要不要认识基督为我们死了？要认识啊！如果都不认识耶稣为我们死，怎么就像呢？丈夫怎么能就像基督呢？妻子又怎么能就像教会呢？ 所以妻子要愿意顺服丈夫，顺服到丈夫到甘心乐意为妻子舍命，说太太这么顺服我，这么乖巧，那我非得为她舍命不可啊，爱她到底了。保罗写十三封书信的当年教会现实的问题很多，并不都顺服基督哈，而且有些是传异端与十字架为仇敌，所以他用大家比较熟悉又关心的夫妻关又关心的夫妻关系来敦促教会要顺服基督，也同时敦促夫妻关系呢能够要像教会和基督一样相辅相成哈。鉴于保罗书信中其他的章节谈到夫妻的部分呢，以及他自己在夫妻关系上并无见证的事迹，所以呢我们当留意保罗在这里指着教会说的奥秘，以至于他在这段经文的论述之末才说到更实际的应用，就是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就是爱妻如己啊。然后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敬重啊，所以在敬重中在爱中顺服，所以顺服跟爱如果放在基督里面的话呢，有爱就有顺服，有顺服就有爱，但是我们把它分成两者的话呢，它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就是变成什么呢，变成说我们在彼此啊要求啊，所以啊妻子说你要爱我啊，要为我舍命我才顺服你啊，丈夫说你要顺服我我才为你舍命，这样的话就没完没了的计较下去了。但是夫妻不是在计较中，不是在计较你做了多少我做了多少啊，夫妻是在彼此各尽本分的状况之下呢啊，良性的互动，良性的提升，而不是恶性的计较啊。所以我想我们就把它说到这里啊，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还可以发问，我把文字稿还有这个就当做这个周六哈的一个精读，帮助我们更实用哈。那我们脱离原来的提摩太书的进度，为了是免得大家信息量太多哈。好，谢谢大家啊，愿大家在这段经文中蒙福啊，顺服要像保罗所想的一样，要像基督所想的一样，感谢主，哈利路亚。